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神借着尼希米来完成他的旨意。这个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不仓促起行，他趁热打铁向王要一份诏书。有了诏书啊，他可不一样了。有了诏书以后呢，首先他的身份不一样了，他这个有得了一个委任状啊，他不再是探亲旅游的了，不是去回去看祖坟的人了，他成了什么了？他成了钦差巡抚了。这个王给他一个官，让他做犹大省的省长啊，这个是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的啊，他就做了犹大地的省长啊，他身份不同了。第二，他有了一个合法的这个征集物资的命令啊，换今天的话说，他有了一个可以贷款集资的中央文件啊。那这个你在贷款集资，人家不会说你这个啊乱私自集资，然后说你违反这个经济法，说你贪污腐败，把你捉到监狱里去，就不会有这种事了。第三，这个诏书呢是个护身符，从波斯王宫到耶路撒冷那么远，800里的路啊，山高水险的，他需要有人保护他，让这个使命能够顺利的达成，所以他要求他派兵马护送啊。这个尼希米我们看着就很佩服他，他呢不仅有远大的意向，有燃烧的热情，他同时又是实干家。他要诏书不是他要个人的名声，也不是他贪生怕死，他知道怎么样最大限度地运用这些资源，让这个宏伟的使命变成一个具体的蓝图，他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实现。你看 这几节经文，他知道这个亚拿薛西王是一个朝令夕改的人，所以让他写下来，写下来啊，以此为凭，就让他不容易改。而且呢，他带着兵马高调出行，让沿途的人都知道有这回事。结果呢，这件事情呢就做成铁案了，这个改也改不了了，做成铁案。而且呢，他保证了回来的路的安全，这一路上人都知道他为什么去，也知道他为什么回来，而且他还得到了所需要的木材，而且封住了这个仇敌反对者的口啊，这个让这个荷伦人参巴拉、亚门人多比亚空恼怒干瞪眼，这叫一石多鸟，棋高一招。就像在马太福音里边引用的这句旧约里边的话，其实是说神的子民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我们属神的子民办事办事上的事也要有属天的智慧。从另一个方面，我们看到尼希米呢又是一个深具使命感的人，他为神国的复兴祷告，在困境中坚持，在黑暗里等候，他完全不放弃，而且他不是消极的等待。在四个月的祷告之中，在这个漫长的100多天的祷告当中，他把工程的先后顺序、实施方案全都准备好了。这叫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他不是在那说，神啊，我反正也不知道我这个倒酒的能干什么，我就祷告了，算我干了事了。他在他的身上，神的主权和人当尽的责任就这样和谐完美平衡的这样的展现出来了。他不是消极的等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消极的等，不做事，完全无作为。但是我们知道这节经文，大家一起来读，来请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你要去读英文版本，我们中文也是等，他不是说那等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说等候耶和华。英文的翻译呢是 wait upon， 不是消极的等，这里边意思就是说积极的等待。你看这个积极的等待，在四个月的等待当中，尼希米就改变了。尼希米过去是没啥特长，也没上过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这样的专业训练，他没啥特长。结果四个月等待之后，他从一个酒政变成了一个懂工程的设计师，而他变成了一个会管理的指挥官，他也成了一个能讲经的传道人。多么奇妙的是， 在等待中积极的预备，神也改变他。上次我提到这个有一个电影哈，就是也鼓励大家去看。今年五月咱们教会会有这个 Family Month， 就是家庭月啊，鼓励家庭齐心来建造的这个事情。那个月家庭月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组织大家一起来看，或者是各个区各个团契都可以来看。教会会集体的去买那个电影的 license 啊，大家一起来看。叫 War Room， 就讲祷告的，讲神在家庭当中的事情的。这个电影里边有一句台词，我跟青林就看了就特别喜欢，就看了一下马上就记住了。我相信很多人看过的都会记得。这句台词是这么说的，说 Victories do not come by accident， 胜利不是这么随机来的，不是侥幸来的，机遇属于准备好的人，等候耶和华要积极的等待。所以有这么几个方面，筹划啊，规划筹算，准备神的工作。尼希米做的是善用资源，求诏书，开通道路，他准备建材，找亚萨征集木料，他又制定方案，为归程也定下时间，是完全是慎思熟虑的。也有三个方面，尊重神的主权，尽上人的责任，而且呢抵挡敌的阻拦。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尼希米一行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了他梦魂牵扰的故乡。这个回忆录中这么说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，走了四个月，好不容易到那个地方了，住了三日。这三日他到底干了什么呢？我们其实不知道，因为圣经上没告我们，细节圣经上没说啊。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想，也许地方官员设了好多饭局啊，新来了一个巡抚大官，地方的这些官员肯定设好多饭局啊，给他接风啊，这个杯光交错之间呢、啊，他这个肯定是食不甘味的。但是因为他看到了耶路撒冷的荒凉破败，以色列民的颓唐绝望，这个时候你尼希米的心中使命的火在燃烧，他人就坐不住了。于是这个经文接着这样写的，请大家一起来读啊，请。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的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神，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狗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。于是夜间沿溪而上，查看城门，又转身进入谷门，就回来了。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什么事，官长都不知道。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。我们看到啊，这段经文跟前面的经文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前面他回去的时候大张旗鼓，带着军兵啊，很招摇的回去。他一到这儿以后呢，完全是低调的，了无声息的夜间起来，轻骑简从，亲临现场去考察。他是为了避免敌人的可能的注意和骚扰。这个一个好的领导必定是亲手掌握第一手资料的。尼希米为什么等了三天呢？当然很多的应酬是可能是一种情况，他一定在这三天当中他在切切的祷告。咱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这句话的原文呢，直译就是说神放在我心里的事。就像我们前面提摩西的那个情况，神把当说的话放在摩西口中，现在神也把他当做的事呢放在他心里，必是在祷告之中。他在那三天里边切切的祷告，神把当做的事放在他的心里。于是他领受了异象，他马上就起身而行。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示意图，后边的人能看清吗？这一块方形的，有点长方形的这一块，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城墙的位置，现存的。那这边是东，这边是西啊。这块地方呢叫西山，在西山是一个高的地方。那 中间这一块狭长的下边是很尖的这一块呢，是尼希米年代的城墙的情况，就尼希米前的年代的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情况。下边这一块是叫东山，东山最早这个是这个叫做西安啊，大卫城在这儿，大卫夺取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建起来叫大卫之城，然后最后扩展，然后这成了那个时代的啊耶路撒冷城的情况。那这个地方呢是古门，我的这个光标在的这地方是古门啊，古门它沿着古门往前走，一直到了哪儿呢？到了粪场门，然后往前走啊，中间经过这个地方是泉门啊，然后王池，这个粪场门是他们丢弃废物的地方，这个下边呢是个低处，叫做新嫩子谷。新嫩子谷是焚烧垃圾的地方，是焚烧堆砌污物，是臭气熏天的地方啊，在圣经当中用那个地方来象征地狱的那种地方，这新嫩子谷在下边。那东边这边这一条呢是个山谷，远处右手这边是那个橄榄山，橄榄山跟圣城中间的是一个山谷，山谷中间有一条溪流流过，那个溪呢就是吉伦溪啊，大家熟悉福音书的就知道吉伦溪在那里，这个经文当中讲到它是沿溪而上，因为这是吉伦溪啊，过不去的地方沿溪而上。大家注意到这一段经文占了很大篇幅，一个地方一个地名的仔仔细细的记得特别详细，这是把我们带到当时的环境当中去。你可以想到尼希米啊，走一走停一停，仔细的查看。这个原文当中查看这个字用的是一个医学术语，就是医生给病人看病做诊断的那种看，是用在这里。你就可以想到尼希米是多么的仔细，多么的用心，他边走边看，停下来视察，而且祷告。他看到了破败的城墙，由此他想到了属神子民在灵命上面的破口，仇敌是借着城墙在向神的子民进攻，他说必须要堵住破口，重建神的家园。他就把一个修建城墙的事，他就看到了其中的属灵的意义，所以他开始他要唤起众人。我们接着读最后的这几节经文，请大家一起来读，请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。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，就耻笑我们，藐视我们，说，你们做什么呢？要背叛王吗？我回答他们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经文在荧幕上大家再看一下，坐着不动城墙不可能自己建立起来，坐着不动危机也不可能自己就变成转机。大家注意到尼希米没有从波斯带回一工一将来，他是回来做省长的，他可以带人回来的，但是他没有带回一工一将。修建城墙这么大的工程他怎么完成啊？他是行动派，他考察，他考察完了以后呢，他招聚众人，激励引导，唤起神的子民。他不仅这样做，他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他不仅招聚他们，他还做什么？他把自己的见证讲给这些人听。他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啊，让他跟当地的人认同。然后接着他又说什么呢？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。他很个人化的把他经历的见证讲给人听，看到神的手在他身上，他的身上有一连串的神迹，这一连串的神迹被讲给属神的子民听的时候，他们心的火就被挑旺起来了。你想，一个属神的外邦的小伙子啊，都没来过这个地方，现在回来他带来了神的话，他能带着这么多木材回到这儿，本身就是神迹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于是他 因着神的神迹，就把这个异象放在了以色列众民的眼前。力量从哪里来啊？力量从异象来，有异象才有力量。神的异象激动众人的心，他们就由软弱变为刚强。于是刚才我们读到了众人的回应，那回应是什么？我们起来建造吧。这是正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。尼希米深入实地探查城墙，当众宣讲传递异象，而且他倚靠上主壮胆刚强，摆上他自己的一切，眺望民的热忱，同时呢期待神的荣光。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，百姓也用起来建造来回应他，这是他所做的。这是也是我们从这儿看到危机怎么样可以变成转机。而神的工作一开始，仇敌马上就来捣乱的，这个何伦人、亚门人和亚拉伯人，他们联合起来要破坏重建城墙的工作。这些敌人呢并没有把王的诏书放在什么眼里，他想这个王反正是很昏庸的，你说要重建呢，我们三个人联手，我们三族联手，这叫三人成虎，我们三族一联手到王那儿去告状，说你造反，你就又完了，王肯定又改了，把你这命令收回来，你就完了。所以他们已经串通好了要一起去造谣，叫尼希米百口莫辩。而这次尼希米说的是什么？还记得刚才经文中怎么说的？尼希米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。注意他用的是我们，指的是件大的事情。第一章祷告的时候他说，天上的神求你使我亨通，现在他说的是使我们亨通。我们知道尼希米现在倚仗的不是官衔，不是诏书，而是从王那儿，而是从天上的王这里来的权柄。两次他提到说，神施恩的手帮助我，神的手是全能的手，神手一出，水雨争锋。所以他刚才就这样，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宣告说什么？抵挡神的注定失败，无份无权无纪念，信靠神的必蒙神的纪念，从神那里得到权柄，而且在神永远的家业上有份。所以尼希米已经在信心当中看到了得胜的结局。我们再说一次，就是神是以异象来引导的，有异象就有力量，神以异象来引导，唤起众人一起奋勇做工，于是转机就出现了，于是这个危机就变成了转机。好，到这里我们第二章的经文读完了，第二章的故事也讲完了。我们用一个小诗来回顾一下啊。酒正失色诉饮苦，君王转意问归期，仇敌联手施救恶，中普同心树新旗。那么这个修建城墙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呢？下回分解。又到了下回分解的时候，盼望大家回去读尼希米记第三章啊，好好读，然后我们下次再讲接下来的事情。问大家一个事情，2月1号的时候，今天是2月7号，2月1号的时候，在谷歌的那个网页上，大家常常会在生活中用谷歌吧，用 Google 网页上边换了一个它的那个 logo 的样子，它的那个图形的样子，有人注意到吗？给你们看，有人记得这个样子吗？2月1号的时候有人记得吧？知道他是谁吗？这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呀？人家也年轻过也帅过，给你看一个年轻时候的样，很有型的，是不是很帅的哈？这个人叫 Frederick Douglass， 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提过他一次，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。这个人是19世纪美国的黑奴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，他生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奴隶之家，所以他生下来就是奴隶，后来他成为逃奴，从奴隶主的那个农场中逃出来，结果他成了杰出的演说家、作家、人道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啊，上过《时代》的封面的，上过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，上过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还不算，人家还上过邮票。 这个能上邮票的人也不多，是不是？上过《时代杂志》封面，还上过邮票啊，很了不起的。他呢，你看到那像了以后，像我就是，我看到他像，我忍不住再去 Google 他一下，去搜索他一下，就搜出他很多的这个 quote， 他的名言。但是他的名言其实有一句特别重要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记住这样一句名言，我放在这给大家看。这名言说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， 跟我一块读一次吧。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， 一个人加上上帝加上神便是大多数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危机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。当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刚强壮胆。这个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 用在尼希米身上不是正合适吗？他尼希米带着上帝的意象来，就做成了伟大的工作。其实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我们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。尼希米的故事离你离我都并不远的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庄严美丽舒适的一个礼拜堂，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干什么地方吗？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原来是干什么的吗？这地方是一个破旧的马圈，四面漏风的，然后马粪在地上堆着一尺多厚的臭的，就那样一个地方，现在变成了这么美好的一个敬拜主的地方，怎么来的？十八年前那个时候，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连牧师都没有，但是神赐下异象，赐下一个异象，就是要在 Naperville 这个地方建教会，要在 Naperville 这个地方建立华人的福音基地。于是有一批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，在一些弟兄的带领下，我还现在记他们名字，像刘忠仁弟兄啊，像廖杰仁弟兄啊，潘延正弟兄现在是做了牧师的。潘英正弟兄、黄寻弟兄啊，这些还有许多现在还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，就聚在一起为这个意向祷告，为这个意向寻求，而且策划，而且练诗排练敬拜赞美主啊。意向就带出团队，团队就带出行动，行动带出工作，一个意向改变了这个地方。如今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教堂，有了这么大的一个教会，而当初一起打仗的那些弟兄姐妹有些不在我们中间了，还有人甚至都已经回归天家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享受的时候，我们要对神来呼求说，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起初的感动，不要失去我们起初的意向啊！神不是要我们停在这儿的，是要我们继续往前走的。所以我们总结来说，让我们起来建造吧，愿起初感动我们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我们，加倍的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一起起来建造，堵住破口，重建城墙，兴旺神的教会，荣耀神的圣名。你们愿意说阿们吗？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